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这你可以不需要讲，这很容易了解的。眷顾贫穷有福，耶和华搭救他。一个人善良，有爱心，帮助贫穷的人，那么神会赐福他。就甚至这个道理也许不一定需要是放在基督教里面，连其他宗教也有讲善有善报嘛，对人家善良总是好的。那么不过我想这句话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我们一些比较独特的想法哈。这个眷顾贫穷的会有福哈。除了我们说的一般我们应该善良以外啊，我是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请客的时候，这应该是路加福音讲的，耶稣说你们请客的时候不要请你们的亲戚朋友，不要请那些有钱的人，要请那些，耶稣特别讲了好几次，瞎眼瘸腿什么贫穷的，反正就是他说不要请那些你的朋友，免得他将来会回报你，你要请那些贫穷的，将来不能回报你。就耶稣在那里讲到请客，当然呢，我们不能照字面讲。我在康健婚礼的时候，从来没请过一个瘸腿的或瞎眼的，请的都是我的朋友哈。那么，所以那个耶稣的意思不可能是那个意思。耶稣的意思在那个路加福音那段经文里其实都讲出来了。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会得到报偿。就是我们基督徒恐怕需要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并不是那种在提倡那种超级的圣洁善良，或者是二十四孝里面那种超级伟人，反正就是孝顺也是伟大的，让人觉得难以企及，或者是忠也是难以企及，反正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喜欢强调那种道德高到我们人根本办不到的。基督教从来不会讲这些，基督教是有最高的，但那最高的是叫你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啊，那也就是可能在路加福音和在这里都有的。就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得到报酬的，但我们的报偿呢今生并没有那么多。就这是，其实这是路加福音那个里面讲得很清楚，我觉得这里也有，穷人更不可能报答你的，或者是很难报答你的。保罗有说了，他们会为你祷告，是是是，但我们很多时候你为我祷告不如你给我一点钱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这样想。那么耶稣可能在提醒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各位，我们没有不求现世报，我们不会说今生的报答是不重要的，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神来生今生他都在管理，来生今生他都有恩典。可是我们一直在讲新约这很强烈，旧约并不是没有，就是现世报并不一定，不是没有，我们也应当求，但是不是那么完全。事实上我们主要的包括在这里，因为穷人平常不能，这一生可能不能怎么报答你。我们听到那种小说上的，你扶助一个穷人，然后他有一天哇发达了，然后给你很多报答，那是我们平常我啦帮助人常常想做的梦，就是那个帮助不太好哈，就是只想希望人家回报。耶稣希望我们把一切的报应报答总是放在神的身上。我也不觉得是神将来在天上给我们报答而已，而是神现在在地上也应该给我们报答，但是那报答总是人的眼睛不太容易看得到的。就包括神现在给我的婚姻啊，给我家庭啊，不管好或不好，给我现在的状况啊，都是神在给我的报答，或者神在给我的报应，或者神在给我的报酬。你做恶神也会报酬，就是我们是仰望主。其实讲这么多，就从一个眷顾贫穷，我讲到重点就是我们需要多去思想神在掌管我们， 那就不只是眷顾贫穷，只是眷顾贫穷，我把它引申出来，不仅是在讲到你的同情怜悯心，也在讲到你希望的祝福和恩典，是主要是来自神的，不一定在人身上，在人身上我们一定看不到，但在神借着人身上，在今生来世会有的。当然，我们也另外再想到眷顾贫穷更深的理由了。我们做一切的事，包括眷顾贫穷的理由，是因为神眷顾我们这个贫穷人。我们有什么能报答神的？就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会眷顾穷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穷人，而神眷顾了我们。好，我刚刚讲那么多，神会眷顾你。就四十一篇第一节，如果用一个错误的了解，而我们很容易错误这样了解，因为经文看起来最自然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在台风、地震、洪水，或者是你欠钱或你失业的时候得到帮助，你就要平常帮助人，也就是你平常眷顾穷人，是神在你危难时候帮助你的根据。各位，这样看起来是这样，但如果你的理解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危险了，那就大错特错。也就是我们上天堂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蒙神眷顾是因为我们做好事，这个好事就是眷顾穷人。那你没有，那就没有了。你这样了解是不对的，我们总是要强调这一点哈。我们是眷顾穷人，我们是恩待穷人，我们是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爱，就是要这样来了解。但是我们也承认，神在我们生活中，当我们的确有爱的时候，神也会扶持我们，神也会恩待我们，倒不是好像神跟我们在斤斤计较啊，你做了这个，所以我帮助你。你没有做这，所以你患难的时候，你平常不眷顾穷人，所以你穷的时候我也不眷顾你。这样想都，我们都容易这样想，这是人的天性。甚至经文也常常这样提醒我们，但是那个只是提醒我们信心要有行为，就是有出于信心的行为，而不是说我们那些行为来换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些我们也没有办法太照字面来解释，也就不是给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找台阶下，给自己找台阶下，给神找台阶下。哦，你应许了那么多，结果都没有啊。其中有一个是我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啊，我们中文翻译还加了，还有这个很清楚的提示哦，耶和华不是可能搭救他，必搭救他。我们找这些经文，然后来找上帝的麻烦，找圣经的错误，实在太容易了。譬如说耶稣说的祝福，凡撇弃一切跟随主，没有今生不得百倍的。你用这个来讲的话，那上帝都在开空头支票。我们不相信上帝会开空头支票，我们相信上帝只是用个概括的话告诉我们，他是可靠的，我们信靠他是有福的。你只要认识这一点就好了。至于要怎么应用在生活中，我想不能讲得太死。不是给上帝找台阶下，因为实在上神只是用这些话，我们都能懂的话，知道我们对人良善是好的。我说这么多，也就是说，你遭难的日子，耶和华一定搭救你。不过也可能搭救的方式是让你死。各位真的是这样。我们不是讲过吗？耶和华会搭救你，让你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让你死的时候没有骨头断掉。就我们听起来很讽刺啊，我只是在提醒各位一下。至于说我们怎么帮助自己和帮助弟兄姐妹，那求圣灵恩待我们了。因为我这样解释好像就是上帝的话根本都不可靠，我要强调是可靠的，一定是要有这个盼望，但是神怎么实现这些，我们实在不大说得出来，或者我们实在不能把讲的那么具体，很多人想听得很具体，我们只能说耶和华会搭救。甚至单单就从这句话来讲，也就可以看到一件事，眷顾贫穷的人不是不会遭难，我们会遭难，耶和华一定搭救。怎么搭救？那我们信一定会搭救就是。第二节，好，他下面说的是搭救是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都是必有， 必搭救，必保全，必享福。那也是一样嘛，我们看大卫自己的生活，我们看新约旧约和今天很多圣徒的生活，神的保全有可能不能免去地震之灾、癌症之灾，或者是心脏病，或者是什么，但我们相信神的话可靠，我们相信我们生活一定是有幸福快乐。而且他这里我想在地上可能就是提醒你，不是只有在天上，在地上就有。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神也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也承认这是真的，却一点都不妨碍我们仍然有这种要求，求你不要把它交给仇敌，也就是可能会把你交给仇敌，或者正在仇敌那里，仇敌遂其所愿。这都是大卫的经验之谈，也是我们的经验之谈。那经验之谈的结论，各位如果觉得很复杂，还是把它很简单的讲，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知道主是可靠可信的。那我们所有的挑战也都是这些，我们所有的软弱也都是这些。那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也很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的，我觉得神都保守我们，我们继续信下去，而且我们希望更坚定，我们希望坚定主保守我们到见他面，也不必想那么远，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现在今天的饮食赐给我们，今天罪恶求主赦免。下面你看，就是我上面讲的实现了。第三节，他病重在榻。你只看这一二节，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在安慰弟兄姐妹，或传福音给不信主的人，或者我们自己，我们就不注意第三节。我们很喜欢第一节、第二节，因为那是很漂亮的 promise。但那很漂亮的 promise 就跟第三节连在一起，你会病重。好，耶和华必扶持他，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扶了，耶和华又不是外劳，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扶我们。那下面这句话更生动了，但是显然也不能照字面讲，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哦，现在不是讲对耶和华称第三者了，对耶和华称第二者了，你会给他铺床。那事实上那个他，第三节他可能就是我，你必给他铺床，可能就是在间接的讲你会给我铺床。那神什么时候字面上给我们铺过床？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说神差遣外劳，甚至是一个信回教的外劳为我们铺床，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真实在生活中有应用，很细腻很仔细。不过我们也还是说我们会经历到各样的事，但求主让我们信心坚定。第四节，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就我曾说，照这里来看，应该就是他继续需要说这话，过去说过。各位你注意这两个字的对比，一个就是必，包括耶和华必定会这样，包括我们相信必定会这样，但是也有求，也就是在你的必之下，在你的绝不失散的应许下，绝对不打折扣不落空的应许下，我还是要求你。我们不是懒人，我们也不是因为他应许了必定发生了我们就不需要祷告，甚至我们在有挫折的时候我们也继续的祷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好，这以下的话又是我们在这两从38篇就看到的情形。原来疾病痛苦苦难来自这个人的罪恶，因为我得罪了。好，不只是这些，就我们一直在讲希望怎么这个观念不会搞错，人的不幸跟罪是有关的，但是人的不幸又跟罪不是成比例的关系，不是你罪大恶极所以你的病就特别糟糕，不是你圣洁善良所以你的命就特别长。就我们都有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但是怎么应用非基督徒也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也 不一定能表达。非基督徒用的一个讲法，我不知道你觉得合理不合理，我觉得很合理，但是完全不实用。他们讲法常常就轮回啊，你这么好怎么这么惨，要不就是上辈子欠了人家，要不是下辈子上帝在神明在对你好一点。这我觉得完全不切实际，因为这不能解释任何事。反正我再怎么惨就是上辈子太坏了，那我没有希望嘛。我们基督教的观念不是轮回，我们没有这种循环的观念，我们相信是线性的，没有重复，没有轮回的。我们也相信罪恶总跟不幸是有关系的。但是在这几篇诗篇里面也让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了，他的痛苦也包括他犯罪受神处罚，然后恶人就趁机落井下石。也就是说，我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除了向神认罪求神赦免医治等等以外，我们也包括继续对恶人的抵挡甚至咒诅啊，包括我们上昨天讲到的十五节十六节，愿那些十五节十四节哈，愿那些人灭亡，愿那些人受辱等等。就我们在祈求，在认罪，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求神的公义能彰显。这个部分始终是我们不大好意思讲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坦荡的明白和讲。好，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对，就是落井下石的是第五节。我们在大卫的生平中知道一点了，看到一点，包括后来在他儿子造反的时候，也有便雅悯人就说：“哦，你活该，因为你篡了扫罗的位。”其实大卫没有，就是有便雅悯支派的人对大卫很不满意哈。那这里的这一段话就是从第五节开始，这个仇敌一直到十一节哈。大卫有这样经历，约伯有这样经历。约伯是一个比较不大，就是我们不大能力应用的，但是勉强可以应用一点。就是约伯的痛苦包括他实在是，我们最少可以说他比较没有罪，不敢说他绝对没有罪，但他受的苦太多了。大卫呢，就我们应用的可能比较容易应用的，起码我了，就我实在很有罪，所以现在受一些神的打击是应该的。但是也有，即使受打击是应该的，但也有，就是有人趁机，或者是魔鬼趁机多打击了一些。那这个经文用的最稀奇的就是，这个是用在耶稣身上的，就是第九节，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就是在约翰福音应该十三章，耶稣说了同桌吃饭用脚踢我，引的是这个经文。就我们当然不能说耶稣犯罪了，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人受苦。两个极端相反的理由都会呈现在神儿女身上。人受苦，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你犯罪，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你无辜。你受苦就是因为你无辜，或者你受苦就是因为你太好了，你很对，所以你受苦，而上帝也允许这个事发生。就是这个诗篇里面其实表达了这些在历史上在神学上的东西哈。好，这个仇敌呢议论，就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生活中有这样的经验，这很不幸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我们可能有一些委屈。第五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那这个应该我想恐怕用在大卫啊这种国王有人要取代他，或者耶稣这君王魔鬼想要灭绝他比较好，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希望没有人这么恨我们哈。第六节，哎呀不好意思，六七八节正好是今天探访童工的情形了，你们去探访人，人家说是说假话的，然后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就当然不是在说，我就刚好 这个人的确他的朋友在他生病的时候来探病，又在探病的时候说虚假的话。那可能这些用在耶稣生平里面有些地方都可以用，他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这实在有点像约伯的状况哈，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经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这总是最痛苦的一件事。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这两个相对的哦。我所依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比较是扫罗了，因为大卫依靠过扫罗。我们一般来想是依靠我的、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但他说我所依靠的，就他把那个伤他的人，或者所谓伤他的好人范围扩得很大，不仅是他有恩于这些的人，包括他儿子，也是他曾经依靠，是我的长辈也这样对我。那你再想想，这在我们生活中实在也是相当普遍哈。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啊，那我们也只能求告神了。第十节，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好，就我又碰到这个难讲的了。我们可以说这个话吗？我们的心不能够自义，我们的心也不应该有报复，但是我们的心应该包括在天上咯。启示录有讲到，在天上那些人是很欢喜，耶和华你报了仇了，看到那些人受苦的时候，这我们难想象了。但是我想，如果那是呈现一种公义，那我们应该能够接受的哈。十一节，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这话也有点庸俗，但也很真实。各位，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好，我们当然最勇敢的都是说啊，我信神，所以我知道，我称义，我知道神肯定我。但是我们究竟，我们还是人。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说我们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对的；每个人都说我们不对的时候，再有自信的人也会有点怀疑了。那我们看小说里面，一个艺术家或一个比别人早走20步的科学家，怀才不遇，都是这样啊、哦。你是早了时代20年，没有人了解，所以死了以后他的作品被人称赞。这种画家常常最多这种事。那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本乡不被欢迎，我们当然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希望人肯定我们。曾孙那么孝顺他妈妈，只要第二个人跟他妈妈讲他儿子杀了人，他妈妈就认为他儿子真杀人了。各位，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需要神常常来肯定我们。那神肯定我们，当然我们希望有话对我们说，或者是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我们的环境好转了。各位，环境不是坏事，环境好转不是坏事，人称赞我们不是坏事。在这里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就是我的仇敌都被打败了，现在没有仇敌说我错了，这时候我知道你喜爱我。我都很喜欢讲啊，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就是我们看圣经上的话，这是对的啦，这也是唯一的基础。但是我们人是人，单听话就能够信啊，这实在是要圣灵很大的恩典。而如果那个话落实在生活中，也是很美好的，将来一定会完全落实。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仇敌少一点，那相对的正直善良也有哈。十二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这我也不知道那个永远可不可以有永恒的意思，因为一般学者都说旧约没有永恒，或者这只是表示他希望长期的如此。嗯，我们因着信心被主扶持，我们虽然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有相对的良善纯正被主扶持，让我们不断的被主站立。好，这很好，十二节就可以结束了。可是第一卷的结束是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他讲两次阿们，就是非常的确定。那这十三节确定，这话又是我们常常讲的。如果十二节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我被扶住就好了，我们一定会说这种个人主义也会引到一种集体主义，就是整个教会弟兄姐妹整个以色列都被扶持。甚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想到，那个我就跟以赛亚书的很多的我，就是指着以色列或指着教会，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是通通被扶持的。当然了，麦子败子在人的眼里是掺在一起的，那我们不太能够分得很绝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求主怜悯他的教会，怜悯他所有的儿女。从第一篇的讲到的这样的人有福，到最后这样的人有福是因为他们的神配得称赞，他们的神配得称赞颂赞是到永远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一定能懂这些孩子的分析，也不知道有没有太过仔细或者是错误，有的求主赦免涂抹，但如果有能安慰鼓励的，合乎你的真理的，求主指教我们，求主扶持我们。我们也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类似的这些软弱，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这些荣耀和帮助，我们献上感恩，也祈求主继续赐力量。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